叫大吉祥。啊，像你要是念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是你应该享受的。你要是升到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一阵庄严也是你应当享受的。啊，这个是吉祥的本意。在这个地方就是佛应机说法，这就是最吉祥的。啊，佛说法绝对不违背真理，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一定不能违背。第二个呢，还要适合于众生的程度。假如不合程度，程度浅的，你讲的太深了，他听不懂，这也是枉然，这就不吉祥了。啊，如果程度深的讲的太浅，他听起来没味道，也不吉祥了。啊，所以说是切机切理的说法，那是最吉祥的。佛没白说，我们没白听。啊，真得到了真实的利益，这个是最吉祥，这是大吉祥，是圆满的吉祥。这个其次讲到福德，刚才讲了大吉祥啊，是要其机其理啊，要适合于众生的根基。我们现前的大众念念不忘的，心心想追求的，大概第一个是财富啊，智慧、健康、长寿，这是我们眼前呢念念要追求的，这些通通是福德。如果佛要不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我要我们学佛我们都掉头而去了。为什么呢？我眼前想的都得不到，说是来生来世，说大佛来生来世还没到啊，我什么时候能想到啊？所以眼前的这个福利啊，必定可以得到，那我们就相信，哎，将来有更大的福报，这个才能讲得通啊！好像开花结果一样，现在花开得这么美，这么好，哎，将来果实一定结得好，我们才会相信嘛。现在花都不开，说将来会结个好果实，这个我们摇头啊，不能相信。所以，借助这个吉祥底下，一定是大福德。大福德怎样才能够得到？福德是果报，果前面一定有修因啊，叫你修什么样的因，会得什么样的果报啊。这我们也留在后面来讲啊。接着呢，讲功德，功德跟福德不一样，福德我们眼前得到的，功德才是真实的。但是你看佛成佛，成佛之后他都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去修福，为什么原因呢？没有福报不能度众生。你要一说人家看到你没福，谁相信你啊？你说这个大福德是我修得来的，别人看得很羡慕，他就来了，自然就跟你学了。所以没有福德不能度众生，有智慧还要有福德。所以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戒定慧三学是属于功。这是佛法是真正要教给我们的啊，所以前面修福，后面修慧，福慧双修啊。修行一定呢 要有方法，
方
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标准，我们要依靠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大皈依。这个大皈依不是平常我们讲的这个皈依佛法僧三宝，这个大皈依是皈依大圆满的自性，是圆满的自性三宝。这个后面也会详细跟诸位同学介绍。最后啊，这是赞叹，赞叹呢是在讲就是教化众生，赞叹自性圆满的功德，赞叹自性无量的功德。所以佛教教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要证得圆满的自性。这个禅宗常说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要把这个找到，那个本来面目就是大圆满的自性。就是佛法所教，佛法所学，通通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方向。那么以上所说的完全是依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开头啊，世尊放光，光中包含着无量无边的意趣，这是略说十种，十也是圆满的意思。那么这一段经文一般我们念呢，很容易含糊笼统念过去了，不晓得这个里头的秘密呀。不仅是地藏经啊，依据这个地方说出来的，佛所说无量无边的经典，没有一样啊不是从大圆满里面说出来的啊。所以前面五句啊是圆满的，就是大就自信。就是圆满的自信，后面五种啊是自信的起用，也就是大圆满的作用，这是他教学方法的依据，所以像这样的经文，在大乘经典里面，佛是常说，有的时候用言语说，有的时候用放光来表，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知道这些，你说读经啊，就会很有味道了。在中国，佛教是以四大菩萨所代表。第一位呢，就是地藏菩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第二位是普陀山的观音菩萨，第三位是五台山的普贤菩萨，这个文殊菩萨，第四位是峨眉山的普贤菩萨，用四大菩萨来代表整个的佛法，也代表了佛法的修学这个次第。地是大地，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啊，养活我们离开大地不能生活。地下的资源宝藏使我们的生活更美满，所以佛就用这个地呢比喻作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就像刚才所说的，是真正的大圆满，有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般若乃至无量的吉祥，无量的福德。因此 我所说一切经论，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不但呢，经经都是大圆满啊，不管哪一部经都是大圆满，甚至每一部经文里头，字字都是大圆满。诸位什么时候要看出这个，那才叫其味无穷啊。地藏经主要是跟我们讲入佛门的最初的修学方法，孝亲尊师啊，因为教育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不孝父母怎么会尊重师长呢？不尊重师长，不肯听老师的话，老师再有学问，再有能力，也没办法传授给你啊。所以尊师重道，这才能成就学业啊，孝顺父母才能够尊重老师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孝道就是大圆满的大根大本，一切圆满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所以把这个大圆满提升，我孝亲尊师将孝敬呢能够发扬光大，孝敬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一律平等孝敬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就是观音法门的啊。观音是地藏的发扬光大，没有地藏哪来的观音呢啊，好像盖楼房一样，没有第一层楼哪有第二层呢啊。所以这观音是发扬光大，大慈大悲。这个孝慈前面讲过了，不能感情用事，一定要依止在理智的基础上，这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得到正面的好处。所以第三位菩萨就是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啊。菩萨当中啊，智慧第一就是文殊啊，所以以他来代表。普贤菩萨代表实行啊，把孝敬慈悲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啊。我们从早到晚对人对事对物，能够啊通通都用上了，这就是普贤菩萨啊。所以谁是普贤？人人都是普贤啊。普贤法门呢是圆满的法门，如果这个当中没有真实的智慧，普贤菩萨那个愿就不能圆满了。所以华严上说，不修普贤行呢不能圆成佛道。为什么呢？普贤是行行大圆满，四大菩萨代表这个意思啊，代表大乘圆满的佛法啊。所以要从地藏学起啊，学观音的大慈，学文殊的大智，学普贤的大行。今天我们讲佛这个佛法的定义啊，这个佛教学的目标，以及他讲经说法理论的依据，给诸位报告出来了。明天再跟诸位报告佛法教学的纲领啊，这就很重要了。我们从哪里学起，这就晓得啊，应该从哪里学起。那么我想诸位有问题呢，我们留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呢 大佛大家问题。那么这个七天呢，我一系列的给诸位啊报告这个佛教教育啊，我们一定要把它认清楚，然后对我们的修学才有真正的帮助。昨天我们讲这个佛法定义以及教学的宗旨，说法的依据给诸位报告出来。今天要跟诸位说明呢佛法教学的纲领。那么在没有介绍之前，我们首先要明了佛说法是非常活泼，这是因人施教，因此这个法呢就没有定法了啊，所以显示出啊异常的活泼。同时佛的教法无论他怎么说法都离不开大圆满，换一句话说全是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因此法门呢是真正的平等，就如同华严经上讲的主办圆融，一个为主，其他一切都是伴。像佛啊，如果我们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一切诸佛就是伴；以毗卢遮那为主，释迦牟尼佛也是伴；以阿弥陀佛为主，毗卢遮那佛也是伴。任何一尊佛都可以做主，也可以做伴，主伴圆融。佛如是，菩萨也不例外。假如我们学佛，我们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诸佛都是伴。啊，以地藏菩萨为本尊，观音菩萨也是伴。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个佛的经典也是如此。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一切经都是伴。以金刚经为主，无量寿经也是伴啊，华严法华都是伴，这才看到他真正平等，真正的自在无碍，然后我们才能够谈教学的纲领。因此我们佛门当中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是赞叹这个法门是第一。说这个法门第一，并不显示其他法门就是第二。这个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样子才不至于犯过失啊。犯什么过失呢？就是自赞毁他啊，那这个就犯了大戒了啊，这个就不好了。那么在修学纲领上来讲，像佛在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因缘是韦提希夫人家庭里面遭了很大的变故，于是乎对这个人间之苦啊，他才真正见到了，于是乎就要求释迦牟尼佛， 这个世界太苦了，实在没意思，有没有更好的世界，更清凉的世界，没有造恶的世界，我能够去往生。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就把十方诸佛的世界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去观察，让他自己去选择。他实在也不负释迦牟尼佛的期望，他选中了西方极乐世界，选中的。选中之后啊，就要求释迦牟尼佛教给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那么佛在没有说方法之前，教他了修三种敬业，修三种敬业，并且告诉他这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么有了这句话了，这三世诸佛是指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就是一切诸佛修行正果都要以这三条为基础。好像我们盖楼房一样，不管你盖楼房，不管你盖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一样的，是。所以这个三福就是佛法共同的基础，一定要从这个基础上建立，才能成就一切佛法。那么这个三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三种敬业也叫做三种福，我们叫修福也是三种福。第一种佛跟我们讲了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种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三条一共是一句。我们在经上看到佛常叫做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什么叫善？善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具足这三种敬业，是一句通通做到了，才是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可见得那个标准很高啊。我们读诵的经典多半是大乘，大乘必须要具备三福，如果是小乘经呢，那只具备两条就够了那就是小乘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是人天人道天道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就具足前面一条就够了那前面四句就够了。我们今天讲地藏经是大乘佛法，无量寿经是大乘佛法，里面一提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是一句通通要做到啊，一句做不到都不叫善男子善女人了可见的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往往我们读了我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也很凉的，差很远了，不够啊这个要知道的。佛说法无论是讲基本的修学方法，还是跟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理，字字句句 都与大圆满相应，也就是说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没有一法不圆满。那么这个三福是一句也是四字圆满。我们看第一句，孝养父母。佛经从印度梵文翻到中国，中国的文字是非常的特殊，它是非常美丽的图案，而且含义非常之深，是一种智慧的图案。这个孝是会意啊，我们要体会这个字的意义。它上面一段呢是老，下面呢是子，这就是告诉我们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是一个，不是两个啊，不像西方人讲的父子有代沟啊，这个没代沟就不小啊，没有代沟。那么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数穷三际，恒遍十方。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啊，就是一个相啊，尽虚空变化界就是一个相。所以什么人能够把孝道啊做到圆圆满满的呢？给诸说只有成佛，如果不成佛，这个孝子怎么做也做不圆满啊。所以这个孝亲呢，不但是奉养父母啊，啊，这个戒经里面讲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是把孝顺父母这种孝心呢发扬光大，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孝道。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佛法是私道，私道一定是以孝道为基础，没有孝道就谈不上私道了啊。一个人如果说是不孝敬父母，会去这个恭敬老师，这个在理上讲啊是讲不过去的啊。那么这种情形必然有企图啊，就巴结老师，这是不怀好意啊。如果孝顺父母，尊重老师，那是理所当然，应该是如此的。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才知道佛菩萨中国的古圣先贤呢教给我们的孝道。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佛门的孝经，唯有孝敬才能够开发我们自信无尽的宝藏。孝敬是开发自信的工具，因此在这个三种敬业里面，它排在第一种，它排列在第一句，它是根基的根基，这是非常的重要。在中国，中国人都敬祖先，祖先去我们很远很远，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我们逢年过节还要纪念他啊。为什么要纪念呢？诸位明白这一个道理啊，就晓得纪念的意义了啊，因为他跟我们是一体的啊，是没有分割的。我们连远祖都念念不忘，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呢？啊，远祖都还念念不忘吧， 所以这人呢、一定会孝顺父母。孝顺父母的人就会尊敬师长。假如他不尊敬师长，不听老师话，不好好的学，父母就忧心了，就操心了，那就不孝了。兄弟一定很和睦，他不和睦啊，父母也忧虑，那也不孝了。他一定做事情认真负责，一定奉公守法啊！为什么呢？不使父母担忧，不让父母啊牵挂。所以这个孝的孝道啊，确确实实是性德的究竟圆满啊！佛教给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